欢迎收听干爹发狗粮时间。
Yeah！
我问你，你会因为什么原因在办信用卡？
主要是看这张卡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使用到吧，或者是像可能去 Costco 买东西啊，就需要绑他们的信用卡。
在日常生活啊，如果在刷卡的时候，如果上有优惠，这种就小确幸嘛，很多人都会去收集这种哪一张卡在刷卡上面是比较优惠的。我们今天的干爹是星展银行，他们要推广的星展 Everyday 威士白金卡，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是一个贴近日常生活的信用卡。你可以去用这个活动的积分兑换刷卡金账单折抵，还可以兑换像是 Apple 的商品啊、高铁车票或者是市区免费停车。这个东西我之后有驾照就可以用了。
是要有车才可以用吧，有驾照没有用。
对，我租车也是要停车费的
啊。哦，也是，对，像我经常搭高铁去这个新竹啊、台中啊或是台南高雄啦，反正四处跑拜访公司嘛，那这个都搭高铁，这真的很吸引我。那它的活力积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消费时啊，如果去刷这个星展 Everyday 威士白金卡，每25元就可以累积一点的活力积分，那累积到的积分呢，就可以用来折抵电影票、兑换里程，或者是折抵星光三月等百货的消费。
哇，那如果你已经是星展银行既有的卡友，那还有其他的优惠活动吗？
现在干爹啊有举办星展好友大募集的活动，如果你是星展的卡友啊，在2月29号以前自己可以当推荐人，成功推荐好友办卡，就可以有很多好礼，像是 AirPods 3啊、雄狮旅游金10000元，或者是 iPhone 15等等。
哦，那新申办这个信用卡会得到什么礼物呢？
新户啊，如果在2月29号以前去申办星展 Everyday 威士白金卡，只要在合卡的30日以内啊，消费达到1000元，这含1000元哦以上，并完成注册登录星展 Card Plus， 并成功申请信用卡的电子账单，就可以去享有新户的好礼，像是行李箱啊、负离子吹风机、蓝牙喇叭，或者直接给你1688现金回馈。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新户啊，他们有特别定义，要在申请当日内的180天内没有去持有任何一张星展信用卡证卡的申请人。那这里的星展信用卡证卡其实就包含了符合资格的原本花旗信用卡。
那狗狗粉丝有什么额外的优惠吗？
除了星展银行的优惠活动，即日起到2月29号，我们也在加码提供两组的 AirPods 抽奖，只要透过财报狗专属连结去申办填写问卷表单，就可以参加抽奖了。那在活动截止后啊，也会去公布中奖的名单。有关星展 Everyday 威士白金卡的更多详细优惠啊，大家都可以去参考资讯栏的连结。再次感谢干爹给我们几天的罐罐吃。
最后干爹要提醒大家，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信用利率区间为 5.99% 到 15%， 其他费用请上星展官网查询。本集节目由星展赞助，以上经验资讯为作者个人经验分享，不代表星展银行立场。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我们一开始就我先来请个假吧，跟你请个假。
哦，好啊，好啊。
对，我2月底3月初终于要去日本了。这个从去年10月、11月讲到现在，每个礼拜都说我下礼拜想去。我现在终于要去了，好吧？
好，没问题啊。反正那一周应该办公室所有人都请假吧？
真的假的？有吗？我是2月9到3月4号。
对啊，那个好像有两个人请假，再加上你就三个啦。对啊，
哦，
对啊，对啊，对啊，
我要去东京。那个如果听众有推荐东京吃什么，欢迎推荐我。我想要吃那个安康鱼火锅。
哦，
大家都说安康鱼火锅很好吃，可是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吃，我想办法找个人陪我吃。
你可以吃播啊。
我不要直播尴尬，我要找人陪我吃啦。是没有，不是，我不是要那种有人陪在我旁边的感觉，是因为火锅一个人怎么吃？火锅一个人应该很难吧？我不知道日本怎么样啦，可是感觉起来应该蛮困难的吧。然后我5月要去那个巴菲特股东会。
哦 ，OK， 你又要再去就对
了。对对对，啊，这应该最后一次了吧？啊，对，
你说看到最后一眼吗？
不要不要这样讲，可是毕竟我上次去已经是7年前了。对，我如果这次去完以后，至少可能明年后年不会再去啊，那再去的机会可能就不太高了，这样，所以今年应该也会去这样。这边也看一下有没有人有兴趣一起去的，啊，对，欢迎来私讯我一下。对，因为我会跟美好的 Frank， 就美好金融的 Frank 一起去，然后他其实有说看要不要多邀一些人，这样他可以跟上次我去一样，就是稍微带大家去猜猜店啊，然后讲一些巴菲特的故事啊，看一下他家外面好不好，是进不去的，然后他的办公室啊什么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私讯我，或者是今年如果有要去的人好吧，也可以私讯我，看要不要揪个团吃个饭什么的。好，那接下来就来进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科林研发最新一季的季报。那科林研发它就是这个半导体的巨头嘛，主要是在做蚀刻薄膜沉积的设备制造还有销售。它的市占率在整个半导体设备排名第三，仅次于应用材料跟艾斯摩尔。那其实在看这一季季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啊，就是那个法人 QA 全部都在问艾斯摩尔。
是啊是啊，因为他们算刚好前后一天吧。对，刚好在前后一天。对，
然后因为艾斯摩尔好像讲的还不错嘛，他们就是说，哎，艾斯摩尔这样讲啊，你怎么看？每个人都这样问。
其实都会啊，他们都会互相问了、啊。对对对、嗯，其实他们应该说法人都会互相询问说彼此之间的差异就对了。
嗯嗯嗯，
这算是以前也都是这样就对了。
哦，真的哦，所以他都会说，哎，那这个艾斯摩尔今天早上讲了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也这样看吗？这样，他们都问那么直接哦。
因为毕竟艾斯摩尔的观点会有它的领先性啊，因为如果说就交货时间而言的话，通常是曝光机的交货时间会最长，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曝光机的交货时间最长，理论上通常拉货的话要先拉曝光机嘛，对，然后因为其他的设备的就是交货时间比较短，那你可以晚一点再去做就是下定的动作，所以如果说今天曝光机的就是订单各方面如果拉起来的话，诶，那大家当然都会好奇，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是领先指标吧？对，那既然就是说领先指标好像有这样起来的观点，那接下来就是市场都会再去跟其他的设备厂再去做 double 确认，说，诶，那你们目前看到的状况是如何？来做一个就是重复确认这样子。
嗯嗯，诶，所以就算是半导体设备，一样会有这个谁比较领先这样的一个状况。
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交货时间啊，对，倒也不是说曝光机一直来都是领先指标，只是说曝光机随着后来的这个算是他们的制造程序越来越困难了，譬如说像那个嘛，最新的那 EUV 搞得很像、对啊，这个 High NA 的 EUV 就是说你那个就是机台有够大嘛，然后组装要超多人嘛，然后安装的时间要很久嘛，对，那就是因为它的后来的设备的这复杂度变得很高了，因此就是说它就变成就是要更早下定吧，对，交货的时间就要拉得很长，那因此就是说它刚好就变成有一个这样的特性就对，就是说，诶，它如果今天你是采购这个高阶的EUV， 那它就有点像是一个领先指标，因为它的交货时间很长，客户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度，那它不会轻易的下定，因为它也超贵的嘛，对，那如果说一旦它下定了，代表说它有一定的把握度，加上交货时间很长，那可以当作是一个类似像领先指标来作为观察就对了。
我有一个没什么道理的问题，或者是听起来很像一个很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EUV 那么大台，可是其他的设备没有到那么大台啊？
嗯，好问题，这个细节的话我没有办法说得很好，或者说这应该不是我的专业，对，可是如果以我理解的话，就是说因为 EUV 的话目前应该是属于就是所有的这个设备的精密度，我的认知啊应该是就是最难的最高，所以你从价格就可以看出来嘛，就是说，诶，为什么一台的 EUV 相比其他一台就是薄膜沉积或一台蚀刻的设备，诶，它怎么可以贵这么多，它应该是所有目前设备里面贵最多的。我的印象我记得就是 Low NA 的 EUV 已经是大概 1.7 亿欧元的平均单价吧，那现在如果到 High NA 的 EUV 甚至这个单价可以到3亿欧元，对，这个很多公司很多上市公司应该一年赚不到3亿欧元吧、对对对，所以说一台就这么贵，它这么贵就代表就是说它的这个精密度或者说它的技术的复杂性各方面的一定是有一定的就是难度啊，对，所以在我的角度就是说应该纯粹是跟这个设备的精密度和制造的难度各方面的相对是比较复杂比较困难吧，对啊，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诶，为什么这个曝光机到现在是艾斯摩尔就是一家独占，对，那你看就算在薄膜沉积或者是在蚀刻也是一家寡占啊，可是这个通常就是还会有第二家第三家，第二家第三家的就是市占率跟龙头也没有猜到这么大，譬如说像蚀刻的话，我记得科林研发的市占率差不多就五成多吧，对，五成多，可是如果今天是曝光机的话，你看艾斯摩尔一家市占率是超过七八成以上，对，那就足以显了解就是说，诶，这个曝光机的困难度要突破不是那么容易，对，当然并不是说永远不可能突破，因为当初艾斯摩尔也是落后者， 对，它原本是落后这个日本的尼控跟 Canon 吧，对，那只是后来在技术上超越了。对，那未来一定可能还会有一些新技术，也许也可以逐渐取代目前爱斯摩尔的光学式曝光机吧，只是不知道，只是说这是未来的事情。如果站在现在而言的话，就是说这个 EUV 的就是制造难度、技术门槛还有精密度，一般都会戏称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半导体设备的皇冠吧。对，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最贵、利润很好，然后也是就是各家难以突破的一个设备。那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它价格啊、设备各方面的，就是相对于其他设备有这么大的差异性的一个原因吧。
虽然这个一定是机密啊，可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曝光机的这个原理示意图，感觉好像还蛮单纯的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晶圆啊，然后上面有光照啊，然后就光打下去啊，哎啊，就这样子啊，就是这么大台，它到底？就每个地方负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真的很好奇，就为什么会需要用到这么多的空间，或者是这么重这么多的东西，到底每个东西在负责的东西是什么，那其他的难道不用吗？欸，为什么我十颗就不用？你感觉起来很像，很类似啊，你光不就是你一个是照光嘛，一个是就涂溶剂啊，嗯，奇怪，这东西为什么大小会差那么多？
没有没有，我的印象的确就是曝光机真的，因为以目前光学式的话，它在这个一些光学的折射，还有就是你这个光源的这个强度，要能够有足够的就是光源强度要去足以就是去做到曝光的话，这个难度目前的确很高啊。对，这个是真的非常高，就对了。所以我这边也就不对，因为我也不能说算是这个技术专业，只是之前有稍微看一下，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目前的 EUV 在这个制造难度以及就是说他们的突破之前就是那个深紫外光 DUV 两者的差异，那的确发现哇，这个 EUV 它要能够做到这么精细的话，的确是真的很困难啊。那个就是还有各方面的调教。对，这个组件的一个精密度的调教各方面真的是很难的，啊，我觉得有兴趣你可以去上网查，或是说买一本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看一下，那一个里面的设备的这个组装跟各方面要求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高。所以对，的确它就是真的很难很高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就是设备的里面的组件的复杂度精密度真的是很难，就对了。
好，那我们拉回到的科力研发，先看一下科力研发他们上一季的表现，营收是 37.6 亿美金，比上一季成长了 8%， 这高于财测的中间数。 Non-GAAP EPS 6.85 元，比上一季成长了 9.8%， 这也是高于财测指导的中位数。好，那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是好像比他们原本的预期来得好。那好是主要好哪一块呢？
好，那如果就我的观点，就是说比较好的原因应该主要是在就是记忆体设备收入这边应该算是优于预期吧，但他没有说啊，只是说我觉得优于预期应该是因为就是记忆体设备这边表现可能比公司原本预期再更好一点吧。对，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这一季科林研发它的营收组成的话，那主要它反映出来的现象就是记忆体设备相关的收入就真的还不错。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DRAM， 那 DRAM 的话应该就是它目前所有的就是设备里面表现最强的。那这个表现最强的话又有两个原因，那一个当然是我们可能在上季或之前都反复提到，就是说那个中国疯狂拉货嘛。对，就是说这个中国看起来应该是合肥昌新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发狂了，他就是一直疯狂的就是买就是记忆体相关的就是DRAM相关的设备啊。所以其实不止科林研发啊，像我们从上一季已经看到，就是说像爱斯摩尔啊，就是应用材料啊，甚至像科磊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就是前段设备公司的就是DRAM的设备，哇，真的成长性就一枝独秀，就突然就是都是什么就是 80%,100%,120% 这样子，就是非常高的季幅度成长。那这主要他们的说法都是来自于就是中国的拉货。对，那为什么中国会突然拉货，我们在之前上一季已经也稍微解析过，那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了，有兴趣大家可以回去听。对，那这个中国的拉货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它的确就在延续到就是上一季。对，上一季就是去年第四季嘛。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疯狂的拉货延续到去年第四季，那就当然对它的DRAM的设备带一个很好的注意。那这是一大原因。另外一大原因的话就是说，除了这个中国的这种疯狂的拉货之外，还有一个助力就是说是DRAM特有的，就是算是 AI 的助力吧。 对，因为这个 AI ChatGPT 从去年初开始就是突然的变成一个市场的主流，那大家目前对于就是这种 AI server AI 的就是 GPU AI 的通用运算的 chip 就是非常的需要，那这种 AI 的就是通用计算的 chip 他们都要搭载一个叫 High Bandwidth Memory，然后 High Bandwidth Memory 通常也是用 DDR5 的这种就是大 A 来去做堆叠，那就导致说 HBM High Bandwidth 的需求就是疯狂的成长，疯狂的成长之后，那当然目前大家这个原厂都发现说他们 HBM 产能应该不够，所以开始就是要疯狂的扩产 HBM 这边的产能。对，那所以这个 HBM 要扩产的话，那自然就要再去跟上游采购相关的设备，那这也就导致说诶这个 DRAM 的设备的业务成长性又再多一个，对，就是 HBM 这边，所以中国的就是短期疯狂拉货，再加上就是 HBM 这边啊需求很好，开始扩张，那这是科林研发上一季 DRAM 设备成长性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哇，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就是说它的 DRAM 设备上一季就成长了 51%。那如果以年成长的角度啊，是成长 83%， 所以这是非常高的成长了。那再看另外一块，就是说原本相对于 DRAM 比较低迷的 NAND Flash， 诶其实在上一季诶看起来也是诶好像真的是好转的。对，上一季的话它的这个 NAND Flash 设备的营收季成长 28%， 对，这应该是经过大概就是三四季或四五季低迷之后，诶首度就是它的这个季成长有个跳增 28%，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说 NAND Flash 设备啊也符合我们之前的观点，就是说看起来随着 NAND Flash 下游慢慢走向复苏，上游的 NAND 设备的业务也似乎开始走出谷底了。对，因为我们看到上一季的这个 NAND Flash 设备的季成长就是 28%， 对，所以这个DRAM 本身就是成长性很强很好，那再加上 NAND Flash 设备也开始在上一季走向复苏，那就带动整体公司的就是记忆体设备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表现，那上一季的就是整个就是不分 DRAM NAND Flash 把它通通一起看成就是记忆体设备收入来看的话，上一季记忆体设备收入成长大概 41%， 那占公司的营收比重也从 38% 攀升到 48%，这当然离它过去的水准还有差距，因为过去的话它的记忆体设备是可以占到我记得快七成，对，可是目前的话至少就是这个就是慢慢在回升，对，那所以这个记忆体设备表现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持续的反弹，我觉得是科林研发上一季它的表现可以算是优于猜测的一个主因吧。
嗯，我们在上一季的时候只是有聊到说就是科林研发对于中国就是我们刚刚讲完应该是最新出来的这一季，他是觉得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的，他觉得还是不错可是会稍微下降一点，那实际上有吗？
对，实际上有下降一点点
OK，
就是没有再创新高啦，对，就是说可能是我有点忘了数据，可能就个位数的下滑，可是你要想就是说因为他上一季是突然季成长高达就是可能一倍嘛，或者说
对啊，
那所以说你这个就算是个位数衰退，相较于过去的就是历史的表现来看依然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这一季的话其实中国这边带来的注意还是很大的。
嗯，好，那一样我们在上一季有提到啊，就中国这个可能都是短期会还不错，可是长期的话就你这边是比较存疑的嘛。
对啊，
那现在这个疑虑有加大吗？
这个已经不算疑虑了，因为这应该所有公司都是这个观点。
对啊，可能就是什么时候时间点呢？
当然公司它的说法都是说这个订单可能还可以延续到今年上半年或第一季、啊、对，可是一般就是这些公司他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中国占今年的整体营收的比重应该会逐季下滑。对，这个不止科林研发，可能像爱斯摩尔啊或者是其他什么科磊这些公司可能都是这样讲，对，就是说中国比重会逐渐下滑。对，当然他们都强调就是说诶这不是代表中国会衰退哦，对，这只是说其他地区的营收会回升，对，他们是这样强调了、嗯嗯、对，可是如果科林研发的话我觉得他有的确说对，他也觉得中国营收应该不至于下滑，可是如果你是说中国营收里面的 DRAM它有暗示就是说它应该会下滑就对了，对，所以就是说因为中国不只是 DRAM 嘛，中国除了就是 DRAM 的设备采购它可能还有像逻辑设备的采购嘛，所以说你是看整个中国的话他们不认为就是说中国一定会向下， 对，当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说的比较隐晦，他们不想要直接跟市场讲，就是说，哎，中国就是会向下，哎，这样子可能对他们就是在市场上给予就是法人和市场的观点可能没那么好。
辱华、哦，
所以他们说的比较隐晦，就是说，哎，对，可能是辱华。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就不直接讲说会衰退了，他们就是说。嗯，还是很棒啊、当然你要预期说能够像过去两年高成长那是不可能的，对，或者是说哎、就是说比重会下滑，哎、可是我说比重下滑不代表我说它衰退哦，那说到底会不会衰退呢，哎、我就是不跟你讲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如果是讲中国里面的就是低润的设备的拉货会不会下滑，就是最近这么强劲的拉货会不会结束，我觉得以科研发来看它有算是隐晦间接承认啊，因为公司的说法说叫 probably， 对，就是有可能、对，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侧面的承认、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应该已经不算是说叫做预测、我觉得应该是说所有大家市场上包含厂商自己的共识都是认为就是说中国的拉货应该没有办法再延续，那其中如果是低润设备拉货的话应该是的确符合我们之前预期，就是说应该是有蛮高的几率会往下走。
好，那刚刚有聊到说不管是 DRAM 还是 NAND 看起来产量都很多嘛，然后营收占比从 38%到48%， 诶，那逻辑那边是衰退还是不是不动啊？
逻辑的话就的确是衰退、对，因为他其实有在把逻辑分成是说是 foundry 就是晶圆代工或者是非晶圆代工的逻辑设备，那如果我们把它加总在一起来看的话，诶，那其实的确就是说整体的逻辑设备的业务就是既衰退又再是 6%，那年衰退的幅度就扩大到 33%， 对，所以如果以这季来看的话其实反而是在逻辑设备这边表现也比较差。那逻辑设备为什么会表现比较差呢？那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就是非晶圆代工这边，晶圆代工的设备反而是有稍微成长，那可是反而是这个非晶圆代工，那非晶圆代工的逻辑是什么，譬如说是像我们常常在讲的像这个德州仪器啊、英飞凌 啊或是一发半导体、恩智浦啊，这些公司他们都是所谓的就是非晶圆代工，他们都是我们说的叫做 IDM， 对，这些 IDM 大厂啊，他们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对上游的设备拉货就是急速的放缓，对，就是说如果以公司统计的就是非晶圆代工的逻辑设备营收的话，那较上一季的话就大幅衰退 40%，对，所以我想这应该也是跟我们之前在可能上一季或者上两季有聊到，就是说这个车用工业市场开始放缓，尤其是车用就是走向去库存这边，开始导致下游就是这种非消费性车用工业的市场的需求开始走缓，乃至于相关的就是晶圆制造厂，刚才提到这些 IDM 大厂，德州仪器、ADI、英飞凌、一发半导体。开始也就是缩手资本支出，开始对设备采购开始明显放缓，应该是有连带的影响。那不管怎么样，那就是说总之来看就是上一季公司逻辑设备表现营运明显的就是走软，那我觉得主要就是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类比的 IDM 大厂啊，或者说非晶圆代工的逻辑设备这边的营收明显下滑，导致它逻辑设备表现就是比较偏弱了，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好，那讲完了上一季的表现，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他们今年哦，2024的下半年，或者是就是接下来这几季他们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先来看，如果他们是展望他们的24第三季的会计年度，就是我们日历的2024年第一季啊，他的营收啊是预估34到40亿美金，这比上一季衰退了 1.6%，non-GAAP EPS 6.5-8， 那这个也是大概衰退了 3.6%， 所以艾斯摩尔是预估本季会大幅的季衰退，那科雷也是有预估这个季衰退 7.6%， 艾斯摩尔是 27.5%， 科联发显著的衰退比较少、
对啊对啊，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说算是符合我们之前的观点，因为我们之前有个观点就是已经讲了大概三季了吧，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记忆体设备比重比较高的公司啊，他在接下来24年的表现应该是会强于就是整体平均嘛，对，那记忆体设备比重比较少的公司，那他的表现就会弱于整体平均。那如果我们从这几家目前已经揭露的这个公司来看的话，的确就是如果我们有所预测，就是说因为科里研发它是以记忆体为重嘛，那它在记忆体设备比重比较高的之下，它自然比较能够享受现在正在进行式的就是记忆体设备正在复苏的一个轨道， 那所以它抵消掉逻辑设备的疲软之后，自然它的衰退幅度比较弱。这个我们在它的第一季财测可以看到，它预期就是说营收的就是季衰退只有 1.6%。对，而且这个只是就是目前的预估，会不会实际出来其实能够击败财测，诶，那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的，因为它已经连续好几季都击败财测。对，那所以它有可能接下来就是24年的上半年它也没有衰退，这是有可能的。那反而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艾斯摩尔。艾斯摩尔去年很风光嘛，艾斯摩尔去年的话是所有的设备都有就是一定的程度的衰退，那只有艾斯摩尔去年还是成长。对，那这个我们在以前在22年的时候，那时候有讲到，就是说我个人在22年那时候观点是说23年的话是逻辑设备会强于就是基底设备嘛。对，那所以这是艾斯摩尔去年那么好的原因。可是我们在过去的三季又在领先提到，就是说诶，可是如果看到24年的话会反转，24年的话是艾斯摩尔所代表的就是这种先进逻辑设备这边在24年会比较疲软，那反而是记忆体设备这边会走强。对，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艾斯摩尔目前就是这个状况，就是说在经历过去年的高成长之后，他在今年就是要遇到的问题是说诶，逻辑设备这边开始是在走入一个就是算是衰退或是下行的循环吧。那反而是记忆体，因为它提早下滑，所以它在今年会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景气成长的循环。对，所以以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初步来看，诶，的确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就是说科林研发至少在上半年给的展望是强于它的同业啊，譬如说像艾斯摩尔跟科雷。对，那我觉得目前的猜测来看也是如此。
嗯，好，那如果就一样把单项业务拿出来讲，所以我们刚刚讲迪润嘛，那中国在 DRAM 的采购在这几季都非常的疯狂，然后接下来你说可能在今年第一季也还行，然后之后就开始会逐步的衰退这样子，所以在 DRAM 这边整体来说表现怎么样啊？
好啊，那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法人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就是一直有法人来问啊，我记得大概四五个法人一直问吧。对啊，说你中国到底怎么样，你中国的地位还可以再持续吗？对，那当然公司会一直就是有点像是打太极，就是说啊，我说比重会下滑，哎，可是我觉得中国还很棒啊，就是这种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有点矛盾的说法。对，就让你自己去猜。不过其中有一个法人问的，我觉得整体的回答蛮具代表性的啦，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是摩根大通的法人，他就询问就是说，哎，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说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过去六个月，也就是说去年下半年成长很强劲的中国的 DRAM 拉货，它接下来会开始逐渐会下滑，但是 HBM 或者是说高阶的 DDR5 它会反而弥补这个中国设备降温抵消开始走向上，我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那当然就是说那公司的 CFO 就回答我刚刚提到个说法，他就说 probably， 那就是说诶，对啊，对对对，嗯，应该是吧，大概，对，就是他也不否认就是说这个摩根大通法人的说法是不对的，对，或者他有就是半认同吧，就说嗯，对啊，你说的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等于就是算是侧面承认，隐晦的承认，就是说对，就是说以接下来来看，可能就是这个中国合肥长兴的拉货在今年可能我觉得第二季应该就会结束了，因为他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占整体业务的比重会逐季降低啊。对，那再配合他侧面承认就是法人的说法，那的确应该就是符合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中国合肥长兴的拉货就是大概第一季吧，到第一季可能第二季就开始下滑，那就是下半年的话应该就是会再就是走得更低，会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对，公司有特别强调就是说下半年就是中国的比重会回到过去历史的正常水平，也代表就是说它应该是不太可能维持在去年下半年这种就是异常的高峰。对，那这个是符合我的观点，就符合我们之前两季就提到就是说中国这个一定是一次性因素，不太可能持续到24年就对了。不过就算是这样子，诶，就是公司对于就是今年乃至于明年的就是DRAM设备的展望它其实并不悲观。对，就是虽然中国的一次性拉货可能接下来就是向下，诶，可是刚好就是我们刚好提到那个嘛， AI 的需求崛起啊。对，就是他已经看到就是所有 DRAM 龙头都是在疯狂的扩产就是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跟 DDR5 的产能。对，那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他觉得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High Bandwidth Memory 跟 DDR5 的扩产 它应该是能够刚好就是抵消掉中国的降温了。那在这个抵消的过程之中，刚好就接续的是这个低润整体产业的就是向上的一个循环。对，那当然就随着下游可能产能利用率逐渐提升，那在接下来如果越往下半年越往明年的话，这个低润的设备的景气就会越好。对，那刚好就是可以持续向上。所以他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今年这个低润设备的啊，算是表现或者是说营收水准，他还是蛮看好的。他觉得一方面应该不会有二次衰退啊。虽然去年下半年是有一个中国拉货的高峰，他觉得也不会说因为中国拉货结束就再往下，不会。他觉得刚好就是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跟 DDR5 的就是扩产可以刚好就补上来，那接下来就要迎接的是整个DRAM设备的就是景气向上，那这个相关的就是设备采购或支出也会持续向上，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也是一路向上了。所以他还是蛮看好，就是说这个DRAM设备今年的表现依然是蛮好的。
好，那这边是在讲怎么样带低润的部分，那 NAND 勒？
好啊，那 NAND 的话当然就是说从去年下半年或者说从去年第二季就是很低迷嘛，然后去年下半年又更加低迷。对，而且就是说这个 NAND Flash 因为没有就是中国的这个一次性的就是疯狂采购的注意，然后它也不是 AI 的直接受惠零组件。对，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接下来 NAND Flash 应该可能会维持就是去年下半年的状况，它上半年的话应该也是会比较温吞吧，或者是说相对于 DRAM 应该没有办法像 DRAM 的就是成长这么亮眼了。对，可是这不代表说它今年上半年会衰退，它今年上半年我觉得应该就是会逐步成长，只是说应该我们很难看到就是说它的成长幅度或者是说它的营收比重可以像 DRAM 在今年上半年表现这么好。可是我觉得就算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公司的观点来看，其实 NAND Flash 应该就是已经走出谷底了，从去年第四季一个季增长 28% 之后，接下来应该就是有可能会至少是持平啊，不过今年上半年是有可能在缓步成长，那重点在下半年。对，就下半年的话成长性会拉高，甚至我觉得下半年它的成长力道是有机会超越 DRAM 的。那主要就是说站在科林研发的角度啊，他已经看到就是 NAND Flash 客户的产能利用率开始回升了，那配合就是说更下游的就是 PC 跟手机的库存已经回到正常水位了，那当然上半年可能是一个淡季，那所以就是说下游的需求的拉货可能还又会暂时回到淡季的一个季节性调整，可是因为你没有多余的库存了，所以接下来下半年如果再进入到电子旺季的话，那这样这个需求将会再比过去去年或前年就是可能拉货就更加强烈吧，就旺季效应可能会比过去两年更好，那这个旺季的就是需求更好的话，那就可以带动就是 NAND Flash 大厂的产能利用率就可以再进一步向上了。对，那这个产能利用率只要能够再持续向上的话，对于科林研发的 NAND Flash 设备的升级采购还有备品相关的业务都可以随之受惠，所以其实科林研发对于 NAND Flash 今年的全年他还是不看淡，那只是说他更看好是下半年，他认为说下半年会加速回温。对，那这也是符合我之前的观点的，那当然我就是在做一个就是更超前的预估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下半年的成长性 NAND Flash 设备成长性甚至应该会反超 DRAM。 对，那这个很简单，这纯粹是因为就是基期的因素，因为如果进入到下半年的话，DRAM 会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去年下半年因为这个中国拉货，所以基期拉得很高。对，所以就是说今年下半年 DRAM 的要叫去年下半年的 DRAM 再大幅成长的这个可能性也没有那么高啦，理论上它应该会遇到一个就是说去年的基期很高，所以下半年会暂时就是它成长性比较低一点。可是 NAND Flash 因为去年的下半年还是很烂，所以我想接下来他今年的就是下半年只要随着旺季就是整个下游乃至于上游的设备采购在加速回温，那他的成长性应该是会超越 DRAM 的，所以站在我角度还是维持我算是上一季或是前两季以来的观点吧，我觉得就是说 NAND Flash 设备的这个业绩应该会在下半年加速回温，那甚至它会超越 DRAM 和其他设备，成为就是整个半导体设备里面在下半年成长性最好的一块。对，当然成长性最好的一块不代表它绝对的就是产值是最好，对，以今年来看可能就是说 DRAM 的产值的这个绝对的水平还是高于 NAND Flash， 可是如果是成长性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 NAND Flash 全年会好于 DRAM 吧，这大概是 NAND Flash 的一个状况。
哦，你觉得它不是下半年会好而已，它是全年会好于敌人。
全年会好于敌人啊，对，那当然就是说主要还是在下半年啦、啊。对对对，那 DRAM 的这个成长性会不如 NAND Flash， 倒也不是说 DRAM 很差，只是因为就是去年突然发生一个就是中国疯狂拉货的因素，突然垫高了去年的就是基期吧。对，因为我在这里就提到嘛，就是说这有点像是中国它提前透支未来的需求嘛，它把原本可能在未来会采购的这个需求，它提前到去年下半年就一次性的拉货。对，那我觉得这个高基期的因素会导致于 DRAM 的就是成长性看起来可能就没有 NAND Flash 那么高啊，它还是会成长，是没有 NAND Flash 那么高。对，可是如果是就绝对的就是产值的数值来看的话， NAND Flash 应该会低于 DRAM 还是会比较高的。
嗯，刚刚讲了很多，在讲 DRAM 这边一大部分就是中国跟 AI 嘛，这让我想到我们上礼拜五跟 Sky 录 Podcast 的时候，我有问说今年啊，如果我们除了 AI 以外还有哪些产业值得关注，然后 Sky 讲了一个就他觉得净零碳排这是一个即将在25年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接下来可能开始就会很多公司都会有动作，也开始会影响到他们生意表了，好，所以他讲了一个净零碳排。哎、嗯嗯，结果我昨天就看到一个新闻，你知道谁认同这个观点吗？
嘿，
施正荣先生
哦，施大大，
对对，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先生，他在一个就是那个周四开工的时候，宏基董事长陈俊盛就带领着宏基集团的主管去跟就是创办人施正荣拜年嘛，然后施正荣就说、哦、这个 AI 是过去的梦
，OK，
他说未来的梦就是净零碳排啊，
我是觉得他还是当学者比较好，对。他说不是什么微笑理论，然后就是什么
微笑曲线，
他好像每年都会提出一个理论呢。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个学者吧。对
、他就说，对，他过去参与了这个半导体的兴起，接下来帮台湾达到下一个重要产业，他认为就是这个净零碳排，要为台湾带来这个产业的典范转移。
好吧，好吧，那我就祝福他。
而且他的方向也很明确哦，他是要做什么电动的物流车。还有蓝色未来船，这蓝色未来船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不是很懂。这个就他有去参与创办一间公司啦，这也是在讲蓝色未来船，是跟净零碳排有关吗？可是听起来很有趣啦，因为不管是车还是船，都是交通。就是你觉得台湾在这个净零碳排的交通，居然是有竞争力的吗？
我不知道啊，不过这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吧。对啊，或者说其实这个什么净零碳排这个。你说它是一个新的趋势，它也不是啊。其实你不如就是说电动车某些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而起来了。对，然后又在就是因为欧盟应该算是对这个净零排放各方面是最在意的一个区域吧。也是因为他们的就是、怎么讲，算是说
最不在意科技的进步啊，最不在意经济发展、啊、
可以这样讲吗？总之就是说为了全人类，
欧洲都是在耍废，他们都摆烂。
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他们就是也是在政治上面也决定，就是说他们会要求一些零排放的一些时间点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自然就会也会加速像电动车，因为燃油车在过去的话被认为也就是说这个碳排放的一些算是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对啊，所以说其实说某些程度电动车也是朝着这个目标走了。对啊，所以我倒是觉得说你说的对，蛮好的，只是说 AI 是过去了这个说法让我觉得有点神秘。
我也觉得蛮奇怪，他可能已经觉得说这已经不是梦了，这个就成真了嘛。
哦、OK，
对，他就已经说这个已经没有那个梦的感觉，他就已经成真了啊，成真了你们就会拼。对，那接下来下一个梦要是什么，有没有下一个想象是什么，他可能然后说 AI 是已经发生算是过去的梦，这句话要怎么讲呢？就是到底是看好还是不看好？他应该是看好了，他就说啊，反正这个 AI 起来了，那你们就去冲啊，你们这个宏基的人就去冲，那我先去找下一个，这样
我觉得蛮好的。对对，只是说在我而言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净零排放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已经大家都在焦聚啊，或者是说你看所有的半导体产业认为就是说接下来会成长一个原因，除了就是 AI 高速运算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算是电动车吧。当然我是先把说我认为电动车的一个兴起原因很大的过去的推力是在这个净零排放的一个一个要素之一，或是说像这个什么叫做新能源的这个需求，比如英飞常在讲说新能源嘛，他说除了电动车之外就是基础的能源设备的就是一个创新，这也是为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所以才导致的。对啊，那所以就是说我听完之后我没什么想法。我也是蛮尊重施老先生的、啊、对对对，所以我就是祝福他、就是也希望他又能够为台湾的这个产业能够带来新一波的动能。 对，
真的真的
对,
对，
就是这样。
如果有办法再带起来的话，哇、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
当然，他现在已经是历史留名了啦，可就是再升一个等级。
对对那、啊、只是说我想在这个就是股票这边我应该还是会持续关注一下 AI 吧对我祝福他可是我还是会看一下我还是要看 AI 对
好那刚刚讲的比较多是记忆体的部分不管 DRAM 还有 NAND、啊、在科林研发这边他们还有一大很大的业务就是在逻辑设备那逻辑设备是在过去这几季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不好的因为它比较晚开始衰退嘛所以就比较晚复苏，这个很正常。好，那么如果是今年呢？今年他们怎么样去看这个逻辑设备的部分？
好啊，好啊。那今年的话，我觉得公司第二给的观点就是说，他的确给出来的指引是说，他是从整体产业角度啊，他说整体产业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逻辑设备这边会回温，可是会是个位数的回温。所以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这个表现应该是不如记忆体设备啊，记忆体设备这边应该会是双位数或者是很就是相对应该是蛮高的成长。那这主要是因为就是去年记忆体实在太惨了，所以今年终于可以复苏了，那复苏的成长力道自然就会优于这个逻辑设备。对，所以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觉得就是今年逻辑设备的成长比较温吞，对，或回温算是很微幅的回温啦，然后表现会明显不如记忆体设备，那这是第一个观点。对，那第二个观点的话就是说相对于就是去年可能在逻辑设备这边是成熟逻辑制程设备的表现是优于先进逻辑制程，那以他的观点是先进逻辑设备在今年的表现会是优于成熟制程设备这边。对，那这个其实已经就是算是正在进行中了，因为你看我们从去年第四季就看到就是说就是他的逻辑设备这边是在这个所谓的 IDM 非晶圆代工这边的就是逻辑设备表现就是衰退比较明显嘛。对，那一般我刚才提到这几个就是 IDM 大厂，像这个英飞凌啊、德州仪器啊啊这些，或是易发半导体，他们其实主要琢磨是在我们所谓的叫成熟制程设备这边。对，所以以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车用工业非消费性的市场的需求开始就是处于在去库存低迷的状态，那所以就是这些就是 IDM 大厂这些成熟制程的就是大厂，他们在今年的就是设备的支出应该是会减少会衰退了。对，那所以自然对于就是所谓就是成熟制程逻辑设备这边的采购力道就会下滑。不过他就说，诶，可是今年来看的话，诶，去年就是比较低迷衰退的先进逻辑制程设备，他觉得在今年就有机会就是重返成长。对，那为什么会重返成长呢？诶，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就是这个爱斯摩尔的就是季报揭露出来的观点，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观察的。对，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市场对于艾斯摩尔就是上一季的就是季报法说会的话，诶，觉得好像是透露一些不错的一些就是展望嘛。对，那主要是什么展望让就是市场就是特别的关注或者是兴奋呢？那就是艾斯摩尔啊，他揭露他去年第四季他的新订单啊就大幅增加到92亿欧元。对，这个算是历史新高，他过去的新订单从来没有到这么高。对，他一季就增加92亿欧元。对，而且这个季成长幅度是 2.5 倍，就是说他第三季的这个新订单只有大概20多亿吧，诶，突然第四季的订单数就暴增到92亿欧元。那这个92亿为什么会突然暴增那么高呢？如果按照艾斯摩尔的说法，就是他有一半，92亿里面有一半的订单都是来自于他认为所谓的就是先进逻辑制程这边的一个客户的订单拉货，而且其中就是以这个 EUV 的设备订单的增加最为明显。那可是说如果说这个先进逻辑制程这边的 EUV 订单是去年第四季新订单增加到92亿这么多的一个主因，对，那可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嘛，这个 EUV 的设备出货时间是长达12到18个月，对，它的这个出货时间很长啊，对，要12到18个月。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艾斯摩尔他认为他表示就是说，其实这么高额的订单他是没有办法在2024年贡献营收的。对，这么高额的订单他大概是要到2025年才能够贡献营收。那所以代表就是说，其实去年第四季就是明显增加的这个先进逻辑制程订单啊，其实有可能或者说应该就是为了25年的这个扩产，所以才预先要赶快在去年第四季订，因为你去年第四季再不订，接下来我25年如果真的就是要开始投产的话，我就拿不到设备嘛，所以他要提早就是12个月以上先订货。那 以我角度的话，我是猜啦，我是猜这个所谓的先进逻辑制程大客户应该就是所谓的台积电。因为如果以台积电来看的话，它的确在25年它有一些就是计划应该开始就是真的要发酵了。第一个是说它原本就是有预期说就是2024年那个美国厂要投产嘛，那它把它推到就是明年嘛，25年上半年才能投产。对，那所以宇宙来看，如果说25年上半年就要投产的话，你25年就要开始就是生产所谓的4奈米，那你的确你就要在12个月之前，就是去年第四季就要赶快去订 EUV 设备，对，要不然你这个设备会来不及运到你美国厂。那其实不止美国厂，它就是2025年又还有2奈米也要开始就是去做这个试产量产的动作。那2奈米这边的就是在高雄或者是新竹厂的扩产，它也会需要就是额外再增加 EUV 设备，所以这也要去跟艾斯莫在赶快在12个月之前赶快订，对，要不然他没有办法支应他2025年他所需要的2奈米的扩产。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先进制程的大客户台积电，他要在2025年从上半年开始，他就要开始就是去做这个扩产投产的动作，我觉得应该是蛮明确啊。如果再搭配就是艾斯莫这一个这么高额的92亿的订单来看的话，诶，应该就是这个确定性更高。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因为EUV 的设备出货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说要先跟艾斯莫在第四季赶快下订。那其他的设备因为交货时间短，所以他们可能不用这么急着在去年第四季就跟非曝光机的就是业者去下订订单。可是随着时间逼近到2025年的话，诶，那理论上台积电或者是说这些就是先进制程也要开始对其他的设备下单嘛。对，那所以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今年下半年我们应该有机会看到，就是说下半年就要开始轮到就是科林研发或者是应用材料这些厂商的先进逻辑制程订单要开始增加。对，因为艾斯摩尔是一个领先指标嘛，所以艾斯摩尔在去年第四季的订单就大幅新增，所以接下来下半年的话，我们应该就会看到就是像科林研发或者是说像应用材料这些石科沉积关键设备的大厂，他们订单也要开始增加。对，所以以我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科林研发所说的就是先进制程需求不错啊，我觉得应该会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发酵。对，那这个我觉得有蛮高的可能性啊，因为艾斯莫已经先示范给我们看嘛，艾斯莫的就是这个领先指标的新订单在去年第四季已经大增了，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就是说像科林研发或者是应用材料的订单在今年年中或者乃至于下半年开始大增。对，那这样就有机会带动就是科林研发或者是应用材料这些公司他们在先进逻辑制程的业务开始从年中反转向上。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也算是我们过去有稍微提到的观点啦，因为我过去的话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台积电它这个预估复苏的时间比先前预期更晚嘛，那所以就是说它也会连带导致就是说逻辑设备制程的需求也从我原本预期就是去年下半年第四季开始复苏延续到今年上半年嘛。对，那所以以目前来看，我还是维持过去两季的观点啦，就是说逻辑制程设备的需求应该疲软会延续到今年上半年，诶，可是下半年的话应该就可以开始重新走向复苏了。那这个复苏的主因会是在台积电这类的就是先进逻辑制程的晶圆厂，他们在25年要开始重启就是明显的扩产加速，那他们就要提早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是加大设备的采购。所以我的观点大概是这样。
好，那听起来怎么趋势啊跟 NAND 有点像，就都是下半年开始会复苏。
那已经在复苏了，只是说下半年加速。那我觉得逻辑设备上半年应该还是会偏向疲软或衰退吧，那应该是下半年才会重启成长。
OK OK， 所以也不算是高速成长。对，
要看的，因为其实看那个就是艾斯莫的那个去年第四订单是蛮猛的，所以有点期待就是说科林研发跟应用材料接下来这个下半年的订单是不是可以这么猛。当然这个不太确定，因为就是说艾斯莫因为它的这个 EUV 有其他特殊性嘛，因为它单价这么高。 对，所以这个订单这么大是合理的。那这个科林研发跟应用材料主要是琢磨在石刻跟沉积，石刻沉积能不能那么猛不知道，可是至少一定会成长，因为毕竟一个就是先进制程你不可能只靠曝光机就造出来嘛，你这个曝光机只是其中一环，你其他的石刻沉积清洗检测通通都要就是具备，那这样才能够真的就是开始实现生产。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去看科林研发今年上半年，他跟这个艾斯摩就是不太一样，他没有提到就是说他在先进逻辑制程这边的就是订单有大幅增加，他没有，他就说就跟上一季差不多吧，那上一季就是袅袅，那当然这一季应该也是袅袅的，对，那只是说站在我角度就是说，如果往下半年的话，诶，应该就有机会起来了，那原因也就是因为就是说，如果就是艾斯摩的就是曝光机要开始在客户这边能够进行生产的行为，那一定也需要就是其他环节的设备，对，那这个其他设备虽然交货时间比就是曝光机短，可是不代表他们可以马上拿到，就是一般的设备交货时间也是至少可能要就是两季三季的，对，所以就是说艾斯摩特别长，艾斯摩可能要是四到五季的交货时间，其他的厂商是两到三季的时间，那这样推估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就看到先进裸形制程设备这边开始重启拉货吧。
好，那因为这样子要比较说到底下半年是记忆体比较强还是裸形这边比较强，
一般认为应该还是记忆体比较强啊，因为裸形这边的话还是会有一个代赛的，就是成熟制程。
哦，也是，
对，成熟制程会把它抵消掉。
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如果去看同业的话，就变成是记忆体比重越高的就越好。
对啊对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三四季以来的观点啊，就是我们讲了好多次嘛，对，只是说现在开始我们的观点逐步印证嘛，对，我们那时候我们在三季以前的一个观点是说24年逻辑制程设备的反弹力道会低于记忆体设备，诶，现在看起来就是所有厂商看起来都认同嘛，而且在第一季的就是这个猜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观点的验证嘛，就是科林研发的第一季的营收表现会是最好，然后艾斯摩是最烂嘛，对，那所以这符合我们的观点。然后我们也预期就是说东京威力科创科林研发24年的反弹力道会最强，然后艾斯摩会最差。诶，对，这刚刚也提到嘛，刚才从第一季猜测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嘛。那我们可以再从一个有趣的角度，就是说我提出这个就是说记忆体设备24年成长复苏的力道会强于就是逻辑制程设备，我大概是在去年4月19的时候提出来嘛，对，那个时候在讲艾斯摩的时候我先列出这个观点，那如果从我4月19提出来这个观点之后，诶，这些设备业者股价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表现又是如何呢？那我做个统计啊，就是科林研发它的就是从去年4月19到现在它的股价涨幅是 86.9%， 差不多 87% 嘛，然后东京威力科创最猛，对，我觉得我去年最后悔的就是说我只看台美股我没有看日股，对，所以这个日股是我未来的目标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在去年啊，哇，就是同一个时间它的股价涨幅就高达 132.7%， 对，这个是很猛，对，可是如果我们去看艾斯摩，理论上去年业绩它表现是最强的嘛，可是我们如果去看艾斯摩，就是它的股价从去年4月19到现在的股价涨幅是 44.5%，对，那这个 44.5% 相较于刚才科林研发的就是涨幅 86.9% 跟东京威力科创的涨幅是 132.7%， 哇，这个是明显的落后嘛。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股价的这侧面角度来看的话，某些程度上也算是验证符合我们的观点了，就是记忆体设备这边的业者的就是表现是比较强的，那逻辑设备这边的表现反而是比较差的，对，所以这也代表说其实这个股价真的是有一定的领先性的，对，你看这个在今年24年的业绩还没有实际发酵之前，诶，这个股价已经开始先表态了，这个记忆体设备相关的业者的股价的就是表现就强于就是先进逻辑设备的业者，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算是帮大家再回头看一下，诶，我们在去年4月提出这个观点以来，那到最后到现在的表现怎么样，看起来的确是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对啊，的确就是不管是从业绩的角度，现在从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来看，诶，真的就是逐渐是记忆体设备业者比较强，乃至于股价就领先反映了，就是记忆体设备业者的股价强于就是先进逻辑制程设备的业者的股价，那这都算是验证我们之前的一阵子的观点就对了。
好，那刚刚还有提到一个算是这一季一个比较新的讯息吗，就是 NAND 的回来复苏就是比预期来的早一点，诶，那这样子是不是跟 NAND 相关的一些业者今年表现也都会比预期来的好？
应该是有点相反，就是说其实除了就是说大家一直在关心就是这个逻辑制程设备什么时候复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蛮常大家在问的，就是说诶，你们这个 NAND Flash 你们看到就是下游的利用率产出在增加了，诶，他们的这个增加会很多吗？ 对，因为大家在问什么，因为大家在问这个，其实在担心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这个 Netflix 才刚开始复苏嘛，对不对？那刚开始复苏的话，其实像我在之前可能 Witten 观点就是说，这个复苏目前比较是供给驱动，其实不是需求很好。对，需求譬如说我有讲到说淡季还是这个需求会员出货量还是会下滑，所以 Netflix 它就是需求下滑的情况之下，它的营收跟产值还可以上升，是主要是因为报价，就是它的这个预期价格成长可以抵消掉这个就是需求下滑。那为什么价格可以上升，需求下滑的时候为什么价格可以上升，那就是因为供给下滑的幅度比需求下滑幅度还要多，所以预期就价格可以持续上升。所以当大家听到就是说诶，这些设备业者都有提到，就是 Netflix 的业者开始产能利用率或者是它的供给它的产出开始要回升了，那大家会担心说诶，这个是不是会让这个供给增加的速度重新加速，那这样会不会重新对于就是 Netflix 下游的就是这个价格上涨这一个因素带来一个阻力呢？对，如果说真的就是说这个 Netflix 业者的供给加速上升的话，诶，这样子理论上会不会对就是下游的 Netflix 是一个负面的讯息，会不会导致说它的价格没办法再持续上涨，那这样是不是下游的这个营收的成长诶，可能会开始会不如预期，又开始重新回到比较低迷的状况了。所以这个反而是法人跟市场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诶，以科林研发你是 Netflix 设备的龙头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 Netflix 下游业者的产出它的状况是怎么样？对，你说你今年看好，你觉得今年 Netflix 会也会成长，那这样子是不是对下游带来压力？那以公司的观点或我的观点啦，对，就是说我觉得看起来是不会。对，因为科林研发有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以他们来看啊，就是目前 Netflix 业者啊，他们今年会做的动作就是只有产能利用率提升，他们不会增加新的产能。那所以他们产能利用率，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产能利用率很低嘛，大概就是只有50%-60%，所以他们目标可能大概是回到就是70%-80%乃至于90%。对，所以以我以这样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是慢慢的回升产能利用率，他们也不会就是怎么讲很激进的就是马上就是增加产出。对，他们也不会像就是迪润一样就是说已经开始扩产了，因为迪润是真的开始扩产，迪润它不只是产能利用回升，它真的开始新增产能，只是说当然迪润的新增产能是因为有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的原因啊， High Bandwidth Memory 这边已经明显供不应求了，所以它要额外的增加 High Bandwidth Memory 的产能。可是这一点在 NAND Flash 不会， NAND Flash 目前没有这样的因素， NAND Flash 业者他们只会把他们手头的设备再重新重启，然后他们不会再投资新的产能这样子。所以以上来看的话，就是说站在科林研发的角度啊，他觉得就是说供给的确会上升，可是是有纪律的上升吧，或者是说释放的幅度有限啊。对，或者以他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因为去年太烂了啦，对，去年太烂，就是你今年就算高成长，那也是可能就像说从就是考试分数从10分回到50分，那也还是不及格啊。对，就是说这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还是在蛮低迷的状况啊，只是说因为去年太烂，去年只有10分，所以今年回到50分是个高成长，可是这个对于整个就是业界的供给来看还是很低就对了。所以他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他预期这些 NAND Flash 的制造业者的确会重启产出，对，可是应该不至于到就是说回到过去的高峰吧。对，所以以我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那其实我们对于就是下游的价格会因为供给上升而开始受到阻力的担忧，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太担心了。对，我估计认为就是说今年就是报价应该还是可以全年攀升。对，就是会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供给在增加，诶，可是报价还是在持续成长。对，这主要是因为说这个供给的释放的脚步会相对缓慢，然后需求应该会随着就是接下来逐季需求会再开始加速上升，所以这样还是可以看到就是报价可以持续攀升。所以以这样来看，我觉得对于就是说威腾、凯霞、三星、海力士这些 NAND Flash 制造业者应该是不用太担心说今年因为供给要回来，所以他们的业绩会开始又重新下跌，我觉得应该不会。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说威腾、凯霞、三星、海力士这些业者的 NAND Flash 的业绩应该还是可以就是逐季向上。
嗯，了解。好，所以科林研发这边虽然说 NAND 的设备就是会成长，而这个设备主要不是用来提升产能的，所以对于这个 NAND 来说产能可能并不会就是马上就出来这样子。
应该说是就是说它会重启既有产能啊，对，就是说产出会增加，可是它不会去扩产。 对，他不会就是在像过去一样就是说、哦、就是一直疯狂扩产。对，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就是说供给的这个释出算是相对可预期，或者是说比较算是谨慎重启啊。对，就是说因为接下来需求也会成长嘛，需求成长跟供给这边成长可以两两抵消，那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会看到就是比较偏向供不应求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价格自然能够持续带动整体业绩向上。
其实这种时候都蛮爽的，就是我什么事都不做涨价就好了，然后就可以成长
是这样讲没错，可是这也要看下游接不接受啊。那当然也是一个前提是说因为下游已经没有库存了，对，下游真的就是说哎、欸，我就是今年之前是疯狂去库存嘛，库存到哎、欸，我突然没有库存了，我没有库存之后你突然又跟我涨价，我也只能默默接受啊。对啊，要不然
就是、
啊就是、
说我也不打算多做啊我也不打算多做，我就涨价就可以成长。
对，可是在业者我也不是不多做，我现在亏损啊，我现在在亏损，你还有多做是要我怎样，对不对？所以你至少要先让我能够获利嘛。对，我获利起来，哎，我自然就会去想说，哎，我已经把价格拉到很高了，我产能的利用率也全满了，可是这个时候下游居然还在跟我讲说供不应求，这时候我才会想要扩产。对，可是这有点像就是疫情那个时候啊，2021到2022年那个时候的状况。哎，我这个价格在上涨，我产能利用全满，可是客户还是需求很强劲，那我自然就要扩产。对，可是现在就反转嘛，所以现在还不到那个地步，现在离那个阶段还是非常的远。现在的重点其实是说，哎，我先能够让我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回升，先让我的这个整体的就是业绩能够回到转亏为盈，这是我的重点。我自然不会想到去扩产，对，这扩产现在扩等于就是让自己死啊，对啊，对，现在这样扩产就算是疯子的行为吧，疯子吗？就是是不合理的行为、啊哦。
三星等一下就扩产人家，三星明天都扩给你看。
三星应该是没有，看起来是没有扩产啊，只是说它的产能利用率的回升速度会不会比其他业者快，就是不一定。那当然，可能大家也许会要担心说中国，不过中国目前看起来在 NAND Flash 这边的动作就是这几年比较小一点啊，对，这几年反而是看到中国可能是在这个成熟逻辑制程这边当然就是来势汹汹嘛，就是一大堆晶圆厂。对，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合肥长兴好像在去年也是来势汹汹，不知道想干嘛。那所以就是说至少中国在这个 NAND Flash 这边的这个动作比较不积极啊。那扫掉中国这个疯狂的这个，如果要说疯子，我觉得中国就是疯子啊。对啊，既然这个疯子目前看起来没那么在意 NAND Flash， 那剩下的厂商应该算是相对理性。对，那所以就是说今年要看到就是说这些非中国的业者然后就是一直疯狂的不计成本的在扩产，应该是不会啊，大家都亏怕了。对，现在大家都是很害怕，大家都希望说这个价格能够持续上涨，这样我可以赶快就是转亏为盈了。对啊，所以这是目前市场的共识就对。
嗯，可是三星不是也很常这样子吗？
可是三星是以前他通常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行有余力吧，说你大家亏损可是我没亏损啊。对，为什么他会没亏损？因为就是说我只是获利降低，可是因为我的这个什么，我的规模最大，我最有规模优势。 对，所以虽然就是我的获利也明显衰退，可是我没有向你们亏损，我还是有赚钱的。所以在我有赚钱你们亏损情况之下，他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干脆就是来逆势扩产。对，我再用这个产能跟我的规模优势持续就是扩大我的市占率，把一些剩下来的这些小型的业者就把它赶出市场。那这是在过去很常看到，可是我这次的情况是说连三星都亏损了。对、对，连三星也在亏损了。对，就是如果我们看三星最新的季报，它是第一轮终于转亏为盈，可是 NAND Flash 还在亏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它的这个晶圆代工这边还在烧钱。所以他得必须要衡量他所有的业务单位，就是说我不能够只关注 NAND Flash， 我还有就是我的就是这个晶圆代工这边，他不是意思说他要超越台积电，对吧？所以就是说他得要这边琢磨，我晶圆代工这边也要烧钱，然后我的 NAND Flash 还在亏损，我那这样我 NAND Flash 还又去扩产，这合理吗？对，这站在我角度就是说，我觉得这不太合理啊。他理论上应该是要赶快让所有的就是业务单位赶快转亏为盈，对，那这样他才有更有就是本钱可以再去把他的更多的资金加注在他的重点项目，像晶圆代工这边。对，所以以我角度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三星他一定是希望他能够 NAND Flash 业务赶快转亏为盈，第二个就是说他有一个东西会分散他在 NAND Flash 的注意力，就是晶圆代工，他晶圆代工也要烧钱。对，所以这两个因素我就会克制三星在 NAND Flash 的扩产的就是积极度啊。对，所以我认为三星的重点还是放在既有的产能利用率回升是比较重要了。对，当然你说它的产能利用率回升会走得比其他业者激进，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可是要说他会预先其他业者就是新增产能，我觉得今年的几率是蛮小的。
好，那接下来大概就把一些相关的一些同业啊，或者是产业供应链上面的上下游状况也都讲完了。然后科技研发跟记忆体啊、逻辑设备今年的东西也都大概有一个说明。哎，我们会讲艾斯摩尔吗？还是不会？
嗯，
而且今天讲很多了，就不用了。
对啊，我觉得艾斯摩尔的重点好像今天就讲完了，因为它的重点就只有一个，它重点就只有去年第四季就是订单很高啦。好，我要不然我就直接在这边也多讲一个艾斯摩尔，哎，这样讲完之后我就不用解析艾斯摩尔。就是因为我刚好特别提到，就是它那高额订单有一半是先进逻辑制程嘛，可是也只有一半呢，啊，那另外一半是什么？那另外一半其实是 DRAM
哦，
对对对，另外一半是 DRAM， 也就是说 DRAM 业者开始为了2025年的一些供给的考量，开始也在拉 EUV。 对，
欸，这个比较少见吗？因为金额到这么大
的确比较少见，因为之前的话虽然会拉 EUV， 可是算是少量拉了。对，算是少量拉，而且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业者都在用 EUV， 因为像美光它目前的先进制程 DRAM 这边都还没有用 EUV。 诶，可是其实的确就是美光是有提到，就是它规划它预计在2025年要导入 EUV。对，我记得那个是 1γ 的制程吧， 1γ 制程它好像预计要投入 EUV。 对，那所以就看到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业者 DRAM 的业者2025年都会采用 EUV 来去制造 DRAM。 那同时又因为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需求非常强劲，所以他们要扩产。那 High Bandwidth Memory 它的这个带本身使用的是就是算是跟 DDR5 一样，就是最先进制程啊，就是一定也是要用 EUV 的等级就对了。所以这个 High Bandwidth 也要扩产，然后美光也要导入这个 EUV。 那看起来这几个因素就导致就是说看起来这些 DRAM 业者对于2025年的先进制程的产出，就是整个供需状况应该是蛮乐观的啦。对，就 DRAM 这个先进制程的状况，应该2025年他们应该是因为觉得蛮乐观的，所以开始预先在去年第四季对于艾斯摩也开始就是明显就是下这个 EUV 的单。对，所以就是这个逻辑其实就跟这个先进逻辑制程一样啊，就是我刚才的观点是说，这个先进逻辑制程会在去年第四季下一个很大的订单，这个可以显示出对于2025年的展望，或者先进制程这边要扩产的需求应该是很强劲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看待 DRAM， 就是说 DRAM 的业者会在去年第四季大幅去采购曝光机 EUV 的订单，那应该显示就是 DRAM 业者想要在2025年做大幅扩产。那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在2025年做大幅扩产？那应该就代表就是说这些 DRAM 业者对于2025年的先进制程的需求的展望他们觉得是很好的，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把握，所以他们要预先下单。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就是设备的角度， DRAM 设备2025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年。对于下游的话，应该也可以预期，就是2025年对于 DRAM 的业者来看，他们也认为2025年是一个很好的一年。对，如果因为如果 DRAM 2025年不好，他们不会想要这么积极的就是扩产，积极的采购 EUV 这么大额的订单。对，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去反推说2025年其实我觉得2025年应该，如果以目前半导体业者，应该是什么都很好的一年。就你不管是下游的晶片而且这个晶片是 NAND Flash 会很好， DRAM 会很好，然后逻辑设备会很好所有的业者都是这样认为。那如果是上游呢，上游设备者也这样，上游业者说2025是很好的一年，因为不管是 NAND Flash 设备，不管是 DRAM 设备，不管是逻辑制程设备需求都很强劲。所以这个算是市场的共识啊。对，那市场的共识也是从这些就是像艾斯摩的订单这些业者的讯息来去反推，认为就是说2025应该会很好。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2025年是一个大家半导体业者很期待的一年啊，就是一般认为2024年算是一个怎么讲，走出谷底的一个一年吧，就是终于可以就是脱离去年那么低迷那么悲惨的状况了。可是脱离不代表高成长，我只是脱离而已，那真正的就是高成长的一个期待会放在2025年。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至少是从艾斯摩订单来看的话， DRAM 业者对于2025年的展望非常的积极。对，因为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跟艾斯摩下这么大的订单了，然后居然在去年第四季下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 EUV 的订单。对啊，所以这个代表 DRAM 业者有志一同的认为2025年的展望会很好吧。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艾斯摩解析的重点。好，这样就解析完了。
除了这个需求很好，应该也有一种就是整个制程算是非常的成熟了。 因为他们等于是在用新的设备去做这些晶片，对啊，因为之前你看就连美光都比较少用 EUV 来做，然后他们现在好像就会去买这么多的 EUV 来做 DRAM 的东西。
这当然第一个显示就是说，第一个你说的观点没错啊，就 DRAM 业者在过去在我觉得在制程的推进上是比较保守一点，比较没那么激进的，没那么激进当然也是因为就是剩下三家寡占嘛，对，那这三家寡占的情况之下，诶，就是爽爽的赚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不需要再投入那么高额的制程设备跟技术去做就是非常激进的推进嘛，对，通常是说有竞争才会刺激就是进步嘛，对，那你这个没竞争当然进步就会缓慢一点，当然不是说没进步就是缓慢一点，所以我觉得的确就是说 DRAM 过去因为就三家寡占他们在制程推进相对是稍微保守一点，稍微保守一点，对，那只是说这个保守也是有它的极限的，对，因为就是说对啊，你用 DUV 配合就是双重曝光甚至三重曝光吧，就是有其极限，你就要到第四重第五重你这个就是难度会就是指数型上升啊，良率会指数型下滑，所以你以其就是一直要用就是 DUV 来去做多重曝光到什么三重四重，你还不如导入 EUV。对，那台积电已经证明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说我导入 EUV 来取代就是部分的就是 DUV 多重曝光的程序，其实在这个良率或者是成本上面依然是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这个在7奈米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台积电示范了，那其他业者就会跟进，所以以我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第一个美光为什么要导入 EUV 对，因为就是接下来要再走到下一代的就是这个更微缩的话，光靠 DUV 的难度大幅的增加，所以该是用 EUV 的时候了，对，只是说它也拖了很久啊，像三星海力士可能在192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率先导入了，那这个美光算是拖到24年才要导入，这已经算是拖很久了。那第二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没有竞争所以就是进步比较慢嘛，对，这刚才是我提到一个观点，诶，可是我觉得在接下来可能就是这个竞争又会再重新加速了，那这个竞争重新加速又会再导致业者在这个设备的采购或是最先进的就是设备看制程的就是推进又会开始变积极了，那这竞争什么，这竞争是 High Bandwidth Memory， 因为原本大家没有那么在意 High Bandwidth Memory 啊，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它的确是一个未来的技术，可是它可能就是说对于营收的贡献或是需求的成长幅度可能算是有机的啊，就是缓慢的就是逐年成长，可是没有想到去年因为这个 ChatGPT带动整个 AI 的这个兴起，哇，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的需求突然就是井喷式的上升了，就是强烈的供不应求，所以导致所有的这个 DRAM 业者都开始要疯狂的加紧去生产就是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对，那目前的话 High Bandwidth Memory 主要的就是最强的龙头那就是海力士，对，海力士目前就是一家公司可能就占快超过五成的市占率，那第二大就是三星，三星大概就是四成，那最烂的就是美光，美光的话它就是只有一层，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美光的话，你当然想要急起直追啊，这么重要的一个需求，这么一个前景这么好的市场，我不能不参与啊，我不参与的话我的就是跟三星海力士的就是差距要再继续拉开了，对，像今年就拉开了，今年真的是因为 High Bandwidth Memory 关系，美光的市占率又重新跟韩厂这两家韩国大厂又再拉开了，那所以当然美光他会想要急起直追啊，那这个急起直追通常就是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业者在设备的采购就会很激进，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光如果要采购 EUV 的话，我就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在 High Bandwidth Memory 的技术跟产能这边能够赶快拉近和海力士三星的距离，所以他也要加紧采购，对对对，那当然它背后还有个美国政府补助嘛，对，所以这有可能也会刺激他想要赶快采购，虽然说这个补助现在好像没有人拿到，对，很神秘对，就是他不只是外国人不给啊，他连自己人都不给，对，不太知道拜登政府在干嘛，不过反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竞争开始重新加速，我觉得也是有可能是DRAM业者对 EUV 的采购开始变明显的其中一个原因了，对，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重点就是说，对，不管对于就是DRAM的下游或上游来看的话，2025年应该都会是一个他们很看重他们觉得很好的一年吧。
嗯，好啊，那我们这边就也把艾斯摩尔的东西也拿进来一起讲了。
对啊，就是哇，大家太棒了，真的一集听两家超赞。
赚到，好，我这集也蛮长的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讲了这些半导体设备，讲了艾斯摩尔跟讲了比较多在颗粒研发的部分。那如果对 以上讲的内容有任何问题啊，也欢迎留言跟我们说，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